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 Giselle，
我是维亚，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412期。
然后该我了是吧？
对，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这个周末又跳了一期嘛。那其实我们跳了一期并不代表我们两个没有录制节目，我们为网易云专门录制了一期大尺度的节目。
那个节目尺度之大，那天晚上我喝了半瓶塔剂，700毫升的，我喝了至少400毫升的塔剂，然后我一点都不晕，
但是
我把那个晕劲儿都用在了播客上。然后呢，这一期节目呢，网易云是一个约稿，想让我们在4月23号读书日，给大家播出，并且呢，在你知道吗，全国各大书店都有好多 banner， 上面就是咱俩头像，然后咱们俩推荐语和这期节目的二维码。我就想知道大家在逛书店那种 mood 里，扫码听到这么一期节目，因为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女性的性啊，什么身体、啊、私处啊这些话题，反正行，大家去听一听吧。
对，尺度之大。爸妈，你们俩侯卫星、郭秀君，你们俩这期千万不要去听。
还有未成年小朋友都，哎，其实我觉得未成年听也无妨。
嗯，对，但是父母不要听，有点尴尬。
对，我们双方的父母就算了。
对对对，
行，今天聊啥？
嗯，今天我其实是想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也是最近刚刚有一些感知，就是微冒犯。哎，你之前听过这个词吗？
没有，但是你说我秒懂。
秒懂对吧，它其实英语里面甚至有一个词，它叫 microaggression。
啊、oh, microaggression。
对，就是微微的冒犯。其实就在生活中吧，我们时常会因为一些人说的一些话感到不适。但对方其实并不是指着鼻子骂你，或者真正的侵犯到了你的利益。
它是一个灰色地带。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灰色的地带。而且这个地带它的这个光谱很宽，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话他如果说的重了，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
生气了嘛。
对，然后有的时候呢，他那个话说的就是似乎甚至是一句好话，而除了你当事人之外，所有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一句冒犯的话，但是它会让你心里微微不舒服。而在你每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都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是哪儿不对，
你也不知道是你不对还是人家不对，
是，但你就是心里不舒服。那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多，就是所谓的这个微冒犯。
哎，我在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例子，就前几天我们不是在厦门那个钻石联赛采访那几个冠军，就世界冠军吗？那两个人就他那眼神都是看着你的眼睛跟你握手，另外有一个人就是上下打量你，
是南宁的那种目光对不对？
我不知道什么南宁，反正是男的。说实话啊，这个东西咱们也没有一个规章标准，就是说你们俩打招呼握手的时候他需要一直看你的眼睛，但是呢就是你能明白他跟你握手的时候，
我非常懂，
比如说看看你的腿啊，那个眼神乱转，然后让我觉得就是瞬间被冒犯到。但是这种情况呢你真的也说不出什么来。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南宁，包括你其实作为一个女性，你走到很多场合会有一些陌生的男士，
哎，就被人打量。
对，就是我想跟所有的男的说啊，你不要觉得你好像在打量我们的时候你做的非常的
隐蔽。
我觉得女生对这个天生是有一种敏感度的，这个男的他在看你的时候是一种无性别的尊敬的或者说是平等的在看你，还是他在用一种就是南宁的方式在打量你，带着一些性意味也好，带着一些就是权力上的侵犯也好，其实我们非常敏感，你一瞬间就能理解。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跟女生打量帅哥你觉得是不一样的对吗？
我觉得区别在于男生打量女生他更多是一种
从上而下，
对，
居高临下的，
对，而女生打量男生，比如我也经常的会看见帅哥会觉得啊好帅，但更多的至少从我的角度以及我周围的朋友角度出发，更多是一种平等的
或者心心眼，
对，他没有，就是我真的是觉得他身材好，然后我就啊好帅，这种
就觉得哎呀身材真好好帅，
对，而我没有，当时我的脑海里没有说我就能搞到你，你能理解。因为一般很多男的他在打量一个女性的时候他其实带着一种侵略的那个意识是在里面的。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因为你知道吗，我上一次觉得 uncomfortable 其实就是刚才跑马拉松的时候，因为刚才呢我们跑了上海半程马拉松，然后呢是我和红红非得要带我 PB，但当然他没有成功了，对，但我们俩跑的也还挺好的， 我们俩都首先都只穿了就是很短的那种短上衣和小短裤、
嗯、
因为我们是 C 区嘛，大家都是岁数比较大的男性为主，然后我们跑过去的时候确实可能是比较吸睛的，但是呢我就听见后面经常有时候说哇你看那俩女的，
嗯，
然后说哎跟着是看能不能跟说腰真哎呦身材真好，但是你听见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么舒服。
其实他说的是好话，他说哎呦身材真好，
嗯，
这感觉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吧、
嗯、
至少，但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不适。
对，你看怎么说，一个说哎呀你们俩身材真好，这是一种说法，哎呦这俩妞身材真好、
哦、那
就，但是他也不一定非得用妞这个词、嗯、就是他有一些语气和那些什么，就是你听了之后就觉得不舒服。就算他不说话，有的时候你无声的路过一些人的时候，有的人看你的眼神你就没有不舒服、
哎、
然后有的人看你的眼神你就余光一瞥你就知道你舒不舒服。
哎，你说的特别对，其实同一句话都被说出来，有的就是会让你觉得你被冒犯了，有的你就不会觉得你被冒犯。包括很多玩笑话，我们这一期可能举很多冒犯，大家就会说那以后要这样的话大家谁都不敢说话了，就好像我不能开玩笑，我一开玩笑就会被冒犯。那你说像什么单口喜剧啊这些东西，这些
冒犯的艺术，
对，冒犯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而且要放在每一个单独的语境和情况下去看的。像我说的，第一 我还是坚持就是 your feelings valid， 如果你觉得你被冒犯了、
嗯，
那你其实就有资格说你刚才跟我说话我被冒犯了。那对方承不承认，那可能对方如果说他本意不是要冒犯你，他可能给你解释一下啊，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那可能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冒犯了你。你刚才说那个我前两天也经历了，而且是在同一时间段经历的。就有一天晚上我出去跑步，当时已经挺晚的了，可能已经十点多了，然后我就沿着亮马河那条路跑，然后我也是穿的就是
比较清凉
背心短裤、就是有两个男性经过我，就跟我有了一个交互。其中一个男性就是他是也是骑着自行车，但是他那种可能下了班骑那种自行车，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吹了一声口哨说呵大长腿。他可能是觉得我戴着耳机听不见，但其实我在跑步的时候耳机都弄的是那种通透模式，
他一定不会觉得你听不见，他就想让你听见。
但是因为他骑得很快，说实话他骑的是共享单车，我要追也能追上他，但反正他当时说完以后，
你现在了不得
了
呀、
哎、那我这是刹不住车呀但是我当时就是我那一瞬间觉得特别不爽。但是呢首先他这个行为够不构成性骚扰我觉得可能还差一点，他只是说大长腿
就是很招人讨厌，
就很
这个随地吐痰差不多我觉得。
对，然后但是没过多久又有一个男生骑自行车经过，他肯定一看就晚上出来夜训的，他骑的是那种就是那个咱们那种公路车，他就骑过我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说加油。
嗯，那第二个就是很好的那种。
对，
嗯，
就是我就觉得你看就是其实都是在经过一个跑步的女生的时候对对方展示了一个你关注到他了，但是你看第二个就是非常，
那两个人的目的完全不一样。
嗯，
我现在是觉得被冒犯的时刻很少有我误解别人的。我觉得人的尤其是比如你面对面的时候、
嗯、
人的整个的肢体语言和这个气场和这个 chemistry 就是传递的信息是远远大于你这个 verbal 说什么的、
嗯、
所以基本上有时候你回去回味就觉得哎，人家是不是也没有这个意思呀，但其实我觉得 90% 以上都有，因为你接受到这些信息其实是完整的，我觉得你的潜意识是知道它什么意思的。
OK， 哎，这样咱们今天分成几个部分，咱们先说跟性别相关的，然后咱们再说一些更加 personal 的。那关于性别相关的我还有一个，就我能说这一幕这个场景过去了七八年了吧，甚至都不止，但我现在每每想起来我生理上还是有些不舒服。就是我原来在药企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部门叫 KA， 叫 Key Account、
嗯、
KA 的这些人他们对接的其实是政府部门的一些人以及一些 医院的院长等等。当时有一次开会，就是他是那个 KA 那个部门以及另外的一些我们公司的比较高层的人，然后当时讨论的是跟这些政府以及这些大的院长去建联的事儿。然后当时我们 KA 的那个一个同事是一个女性，那当时她年纪比我大，当时她大概是37、38岁的年纪，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就调侃起来，就比如说、啊、我给这位女性起一个名字，比如叫 Cindy 吧，然后他们就会说啊，张院长就选 Cindy。 说你心地去那没问题什么之类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没错没错，说什么心地每次来什么的，两杯就把那谁谁谁
喝倒了，
对，搞定、
搞定了。
那次我意识到我们公司的 KA 90%都是女性，
嗯，
并且在当时那个会议上他们就大谈特谈这些女性，而且都不是年轻的小姑娘，因为你对的其实是院长级别的人物、在我心中是特别值得尊敬的一些前辈。能说利用美色吗？我觉得美色是其中一部分、就是他们整个的其实女性魅力然后去达成这些工作上的目的、然后那天回来我就觉得不舒服，因为当时在场我是因为项目经理，我是他们里面最 junior 的一个人，就最年轻且最没有经验的一个人，我回来就觉得特别不舒服。但是那个时候说实话我没有任何女性意识的觉醒，我就觉得哎呦，就他们好像有点对这些 KA 不太尊敬，但是呢他们没有说任何不尊敬的话，
说出来都是尊敬的话，
都在夸你说那谁谁业绩特好、那哪个院长每次开会就点名必须得他在场，
嗯，
就你觉得这没毛病，就跟比如你说这个Giselle这个人家客户都说了这视频就得姥爷拍，姥姥拍都不行就得姥爷看，这听上去是一句好话对不对、但是就是让我特别不舒服，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反应过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被冒犯了。
我觉得这一点吧，说实话我小时候太经常遇见了，因为我本来是做 marketing 的，然后做 marketing 的说实话你没有什么你的技术，主要是比如说能跟供应商
这边搞定人，
对，其实就是跟供应商配合我觉得是容易的，因为是你给供应商钱、你只要大概的你就这人心细愿意干活勤奋就没问题。但是客户那边呢，因为客户可以配合你也可以不配合你、他可以很快就是很痛快的答应你的需求，也可以不痛快的答应你，就可能搞死你你知道吗，他要不同意这边你老板也是不同意，那他们俩就僵持在这儿，你说你这活动怎么搞。所以呢对于客户的配合度来讲，我非常深刻的知道我是有优势的，我要去跟客户说客户就八成就能让我的项目比较 smooth， 如果呢你换一个男生去就不那么 smooth。为什么这么 smooth 呢，也是因为就是我每次比如说去吃饭，那客户都会格外殷勤的要跟我说话，所以客户其实是有点讨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这些我全部都知道。你说我心里舒服不舒服，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但我知道我没有选择。就是像你说你觉得心里不舒服是因为没把你放在位子上，你说如果你需要这个工作我现在就是一 key account， 然后这就是我的客户，我们俩都不用发生任何事儿，就他不是那种性骚扰，
对，他没有，人家也不碰你，
对，人家不碰你，你只是知道你去干这个事儿，有很多情况下那个客户更 prefer
对
跟你打交道。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不要想这些，我先把活干好，就是我把活干好我自己变得更强大，等我有选择的时候再说。所以我现在对于这种性别的这些东西也是这么回事儿。比如说这次去采访冠军运动员，其实不是人家客户点名要我，而是那个客户跟我们的男主人跟孙老板说，哎，我们需要一女生，就需要一个英文好，然后呢又比较比如说 KOL 你当然名气大什么的更好了，是因为采访三个运动员都是男的，然后你再配一男主持，你再找一男主持，你等于五个男的在现场，人家就其实是觉得这画面不好看的，凭心来讲他就是需要男女比例。所以这个时候人家先定了一个男主持，然后说哎，那你去给我找个女主持最好漂亮的，然后怎么怎么着的，我都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但你说你这活你接不接，我肯定是接的。所以我觉得就之前我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特别对，他就说这个男女现在这个性别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漂亮女生其实有很多红利的，但是你知道你有些时候是因为这个红利才得到了一些机会，你看到这个机会你应该怎么办，说当这扇门打开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先走过去，你走过去以后当你真的有力量了之后你才有资格选择。
我觉得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比如说你因为你的这些刚才你说的这些让你拿到了这个工作，那比如说有人说哎，你知道吗，说那个维亚拿到了那个女主持的工作，说肯定是你啊，你长这么漂亮，就是
或者说人家老板就喜欢你，说人家谁谁谁客户，
对，那你还感觉被冒犯吗？
我肯定会，但是我这种情况遇见太多次了，我就是不回应。
因为对，就像你说的，就是说你的外貌的确是你拿到这个咱们所说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是你想外貌好人多了去了，为什么是我，对吧？
对，就是说你肯定是你的综合整个的这个素质让你拿到了这个工作，但当有人只是把你的外貌这个拿出来来调侃或者来说的时候，你还是会被冒犯到。那这个时候你会反击这个冒犯吗？
我从来没有。你知道我原来多少次，就比如说我升职或者是那个涨工资的时候，我涨比别人多，我都知道谁在背后说我，说那个你没发现维亚老去老板办公室吗？他们俩是不是睡了
啊？
说我跟大老板，说我跟什么什么人。我就当时我们做一个活动，然后还有人告诉我的老板，就我们晚宴的时候，当时我们活动都办完了，然后他说你知道吗，那些哪个区的那些老板都排队要跟维亚喝酒。其实根本就没有，
就是造谣，
就是造谣。对，然后我也知道说这话的人是谁，然后我老板都把这话告诉我了，而且我老板还说我来着，当时
他说你什么呀？
他就跟我说，说你注意点儿。你知道他让我注意点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我没有，
我都能想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怎么不说别人就说你、啊？
对，
就是造谣。那为什么人怎么不造 A 的谣，怎么不造 B 的谣，就非要造你张文雅的谣啊？那肯定是你干了点什么呗。
就算你这回没有，人家已经造了你谣，你就应该注意点。就他就觉得这个问题在我。我当时的反应就是，首先这活动我办的确实好，其次我跟这些老板们关系确实挺好的，然后我也知道这些老板们如果跟我做活动或者做什么的话，他就是会稍微更配合一点，这些就是我的一些红利。这东西你可以说你是 lucky 的，或者你反过来想，你就是那最惨的，就因为不管你干什么，人家都会觉得你跟老板睡了，或者是觉得他们都是因为你好看再把你弄的。我觉得这些对我当时的我都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把 promotion 给我，你让我有更大的权利，你让我级别更高。
当你级别足够高的时候，你就可以有 say no 的权利。
而且你就你们说吧，因为你知道我们当时公司的那个 HR， 就是我们 HR 最大的那个老板，然后他在公司年头也很长，然后你看他你就知道他年轻时候是个大美女。你知道就算他现在在 HRD 的那个位子上，多少人都在说哎呦，原来他之前哎呦那可在公司可是招蜂引蝶，然后之前呢他就说之前那 CEO 怎么喜欢他提拔他，要不然你觉得他能当 HRD 吗？就好多人到人家都那么大岁数了还在说这些。我说那你说他 care 吗？他完全不 care。 他就说如果你的格局就是这个，你可以一直在嚼我的闲话，但是你看现在我比你们强太多了。你能理解那种风韵犹存的那种比较岁数大的级别很高的人面对这些的时候，他一定是不会回应的。我不知道我这做法对不对，但是我从小到大利用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首先他一定有好的那一面，就是你说漂亮年轻的女孩遭受的很多不公平的这些歧视，然后你遭受的这些冒犯，那反过来其实也是一种红利。
反正到这个年纪你会发现所有好的事儿它都一定有一个 B 面，就所有的 A 面都有 B 面，而
所
有
的
B 面
也
都
有
A 面。
对，
是的，
我觉得就看你 focus 在 A 面还是 B 面。其实我的逻辑是我当时都没想，没有深挖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冒犯我，我怎么去回应这个冒犯。我当时的 focus 都在我自己身上，我就觉得我就先把我自己整明白。
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如果说当你处在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那个时候比如说你被冒犯了，我觉得你那个都属于是比较直接的冒犯，就直接造黄谣了。那还有一些其实就是真的是非常微小的冒犯，就是比如说
人家说你抽个口哨啊，说嚯这大长腿，
或者是像你的工作，比如说就是说弄一 PPT 特别好，人家可能过来开玩笑，哎呦这写挺好的，是你写的吗？
是你写的吗？
对，
嗯，
就是或者比如说你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那你长这么漂亮肯定给你啊，就是人家无意中的
其实是在贬低你自己的个人能力。
是，就包括其实像就是小时候我就记得比如说我要是考好了什么之类的，我爸会说是你考的吗？
你抄的谁的？
蒙着了吧，抄的谁的？
就是这种
真的可以不用管他，你就做好你自己，
对，
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
然后你爸会觉得哎呦这孩子挺会抄啊，字字都抄那么好。那也是一种本事。
其实我爸不是觉得，就是你知道吗，刚才你说就同事对你的那种冒犯，他可能很多真的是出于恶意，
就或者他嫉妒嘛。
对，他嫉妒你。我爸那真的就是他，
你爸就是不会说什么好听的。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其实是恶意，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好意，但他说好听的话 但是会让你不舒服。那接下来我想讨论的是，他其实可能都不是恶意，但他说那话说出来就是让你觉得你被冒犯了。这种情况我觉得更多的发生在跟亲人或者朋友的时候。
嗯，我有一个朋友啊，天蝎座的一个女生，我现在说实话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比较疏离，就是你可能好几个月才见一次，而且现在我不在北京了。
嗯，
我上一次回北京，然后就我们俩好久没见了，就说约着喝个咖啡，见着特亲，上来就跟我说哎，我那天看你们那个评论了，你怎么那么多人都批评你们什么的那种。我说啊，然后他就挑出某一条视频里有一个人可能就批评咱，也不知道说什么。
嗯，
第一句话就跟我说这个。然后
我知道，我好像知道这个朋友是谁了。这个朋友其实人非常好，
他人非常好，他对我非常好，并且他就是非常认真的。你想，他连那么多评论里的那条，就是他基本上评论都看，但他就是不会说好话，就上来就跟你说一这个。然后一会儿又说哎，我觉得那谁谁谁做挺好的，这是比你们做的好，你能明白吗？就是就是你听完了之后，你觉得你被冒犯到了，
嗯，
但你呢又不能说，因为显得就好像我只能听你夸我一样，但是你就是听完了心里需要消化一阵子才能不去怼他，
嗯，
要不然你就会说凭什么我们那么多评论大家都说我们好了你都不提，啊，你好歹提一句行不行，就不行。然后我就在想，你说他是真的因为跟我很熟，
他就是像我爸，其实说白了
就是好的他觉得都自动忽略不需要
说，或者说他觉得好的就是应该的就很正常，
嗯，
就像我爸，我不是上次说了，我说我爸老说你们那节目还有人听吗，没人听了吧，就是然后底下我看到好多五人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说叔叔说
你放心，他们录到哪年我听到哪年。
但是我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那么多好的评论他看不见，他见着你肯定会说哎，你们那天说
有人说你们什么什么了吧，
有人说你们什么，
我早就跟你说了吧，你们这个节目没人听了吧，嗯，但你知道我的感觉就是 mixed feeling，嗯，一方面觉得我是不是特别小心眼儿的人，就是我是不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只能听好话的人，然后一边又觉得哎呦不行，我真的得消化一下，要不然我真的就会生气。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他觉得他跟你的关系，比如我爸跟我的关系，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关系，他觉得他跟你足够熟，所以他才觉得什么都可以说。
必须得埋我
对，
我还有一个是觉得，就是他觉得他有埋汰你的特权，
哎，
因为他知道，比如说如果咱不太熟，你听的全是恭维的话，
嗯，
对吧？
或者说别人不会跟你这么说，
对，所以呢，他就故意的用这个话来拉近我们俩的关系。我觉得往好里想，可能是这样的。那往不好里讲的，一个是他不 care 我的 feelings， 第二个呢就他可能有点酸。
咱们就说到朋友们，
嗯，
那我来说一个，就是我有一群朋友后来就比较疏远了，其实跟他们有时候说的那个话是有关系的。
嗯，
是我之前就上班的时候的朋友，然后后来做自媒体的时候一开始关系还很紧密，后来这些年确实越行越远。那越行越远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生活轨迹不一样了，那些朋友可能结婚生孩子，然后进入到了一个稳定的生活，并且呢这完全是我主观的啊，我觉得大家平时在群里讨论的话题比较负能量，有的人会直接发一个他们公司一个女同事的照片在群里，然后就说你们觉得她长得好看吗，
他就希望你们赶紧说不如你好看。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人可能是跟他不对付的一个
人。女生是吗？
女生，
哦，
但是就我也能理解，
哦，一般我懂懂，
就比如我本来就不喜欢他了，然后如果他还受到了一些正面的肯定，我需要让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其实不行，
对，
就是，
对，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就因为这些行为就我 personally
你肯定不会干这事儿，
对，我说不出这话来，
不是你肯定会说哎真好看，
或者我真的会，确实我不喜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就发表攻击。还有一些原因，就是大家会说一些话，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觉得跟我很熟，然后可以开玩笑的说，但让我心里特别不舒服。比如说有的时候确实聚会我老赶不上，然后大家就会说那
哦，你看他现在大忙人，
对，大忙，说那他忙了呀，说那人家现在红了，人家那怎么还会跟我们说话，你就会说类似这样的话。
Oh, no.
因为我确实是后来到万宁就是很确实，
我都逮不着你，他们更逮不着你了。
就他们一这么说，包括就是有一次，就有一个朋友带着他的孩子来我们家，当时我不是搬到那个现在的那个家了吗？那其实已经几年前的事儿了，
嗯，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问他说说妈妈，为什么那个侯阿姨换地方住了？他妈跟那孩子说的是，那人家现在挣钱了呀。
哎，这句话多好啊。
对，但是你知道我当时听起来是不太舒服的，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你的不舒服啊，主要源自于你能共情到别人的酸，你觉得他说话是阴阳怪气儿的，所以你不舒服。
甚至就是可能是因为大家经常在群里就是会开这个玩笑，比如说其中一个朋友就约我说让我，就他想让我帮他的一个朋友拍一个探店的视频，但他也不是，他说你随便拍拍就行。然后但他一上来就直接说，哎，你哪天有空，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在北京。我说咋了？他说，哎，就是你知道有那么一个什么什么店吗？说那老板说想让你过来体验一下，然后那个顺便在视频里给他露出一下
啊。
我就说我确实挺忙的，我就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有空。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侯世尧太讨好了，你直接说我现在是有商务的，麻烦你联系一下我们商务，因为我自己说的不算。
因为他说的是你随便，
你跟你说没有随便这说，现在
反正我就说啊，我说我最近有点忙，要回万宁。然后他说，哎呦，你可真是大忙人，什么现在这么点
事，求你点事儿怎么这么难、啊、
对对对，就是什么约你根本就约不着。然后我心里其实
你想跟他说的是，说你不能这么白嫖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一正规，我们靠这挣钱呢。
对，
你等于把我们财路断了，那天天接朋友这活儿，我们上哪挣钱去？但是你又不能这么说，然后你又觉得其实你心里是有点觉得对不起他们的。
而且你知道吗，比如说很多时候他们，比如说大家一起约，我说实话我不是因为忙，我确实是不想去，
嗯，
有各种原因，就是我就是不想去，因为我发现去这种 gathering 已经让我心里就是从头到尾会经常不太舒服了，我就又有点负罪感了，因为我会觉得侯世尧你真的变了，就你是不是因为你现在确实觉得你现在好像在自媒体方面做的有点成就了，你就开始觉得你跟以前朋友玩不到一起去了，你有这个负罪感。而当别人再把这个负罪感点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被冒犯了。
对，但是我觉得你不得不承认你就是变了。
是，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一刻是有怀疑过我自己变没变的，肯定变了，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变，而且我就觉得我确实是在变得越来越好。那像咱们之前你记得咱们谈过那个友谊的时候吗？其实友谊真的就是流动的，说白了你和那些人已经不是之前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是时候该 let go 了，就是你会直接的跟他们公对公的说话了。
我现在是这样，就是我经常不在群里面说话嘛，
嗯，
就是后来越来越不说话了，然后偶尔可能大家说到一个话题我还挺感
兴趣，你还想进去再说说，
我还挺感兴趣的，比如说我就说一句话、嗯、然后我一说大家说哟你还在呀、啊、就是你知道吗那种、哦、然后我就又不敢说话了的感觉。其实大家可能真的只是开玩笑，或者说是有一点点酸，但是我觉得其实不至于让我说还站出来说啊你们怎么这么说话。但是呢我心里又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想到这群朋友的时候心里有点不舒服。
你知道我前两天经历特尴尬的事儿、嗯、就是之前我们也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老师，原来就是挺崇拜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是我们的那个前辈，
嗯，
在一些这个项目上面，然后我就是还挺尊敬他的，然后我们一起也有过一些工作的接触，然后后来呢熟了之后，反正他现在有一个项目，
嗯，
然后他那个项目呢就每次都得邀请，比如说我这回邀请这些人，那回邀请那些人，就卖票。然后结果呢就在我们的那个群里他就老发那种，哎，我们今天下午又有一个活动，然后明天下午又有一个活动，后天下午
我们今天卖这个东西明天卖那个东西，大家可以来买。
对对，然后但是呢其实原来啊我们咱们的粉丝群的管理其实是不是那么规范的，咱们也没有说什么你不能发广告或者什么，
其实没有，其实一直就有说如果说在群里面发任何的推广的信息都是要至少先问一下我们。
对，这是对你通过群管理员，但是之前没有太执行，就是你也看不过来嘛。
嗯。
然后现在呢，因为我们也是在有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来管这个群啊，当然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的人家发自己的东西，
嗯，
谁愿意跟我一起跑步，你这个不能算广告，对吧？但是反正就有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想跟他说，我就想说你能不能不要在我们这个群里，因为我们群里不允许发这种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而且主要是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一视同仁，因为像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五人，像我们之前就有过，就五人在群里发一些说，哎，借这个群发一下什么的，我们最近比如说公司在干什么什么，我们有这个活动大家可以来，反正我看到的我一般都会跟他说一下，我就说请不要在群里发。那你既然跟其他的五人这么说了，那
群里的人，对，就算是你以前有个工作关系或者 你很尊敬的人，
对，
你也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对，但是之前我一直没有开这个口，我特别怕他觉得你现在翅膀硬了。原来你还记得咱们俩的那个就关系，就是你很尊敬我，你也表达过对我的尊敬或者什么的，你知道吗？我怕他会心里就像你以前那些朋友一样，觉得你变了。
我肯定
很佩服我，对吗？
我肯定不会说的，反正你看我已经开始激动的，不是紧张的。
就我发你截屏的时候，你鼓掌来着。
不是，我心里咯噔一下。
哦，真的吗？但你觉得我应该说吗？
嗯，就是像你说的，我怕会引起人家觉得你怎么现在这样。
哎，但是我想跟你说结局啊，我只给你截了图，我说了那句话，然后后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关系的，因为我仍然很尊敬他，并且呢我们还要定期一起见面，但其实每次他给我发微信或者我看见他那些东西的时候，在我心里都在给他画正字儿，就是你知道他每次发一次，我心里想跟他说，我说哎，这东西在我们群里发不合适，但是我又没说的时候，其实都在 push me away from him。
懂，
就是你以后再见到他，你心里就会有一些微妙的不喜欢的感情，但是呢其实这不是他的问题，因为你从来没跟人家说过。
嗯，人家也不觉得。
对呀，啊，人家觉得挺好的呀。那我还邀请你们，我给你一个 information，
而且比如我在你们群里卖的东西其实更便宜啊，对不
对？
对，
或者就是什么呢，所以我干这个事儿其实是为了挽救我们的关系，就为了让我们还能像朋友一样。
嗯，
所以呢于是我就给他发了一条特别直接的，我就说那个你以后不要再在我们群里发这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们群里不允许发广告。然后结果他就说好好好好好，我完全明白。我正在打字，我就想解释一下，我说我没有那个意思，
嗯嗯，
只是这个真的是我们群里的一个规定，并且你这个老发什么的，我就还在想措辞，就是你到底是解释还是不解释，你要解释的话你怎么解释，你就觉得自己越描越黑。然后他直接给我回一个你不用打字了，说我完全完全完全理解，说你放心，咱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得罪我完全完全理解你们，然后也理解你们管这个群需要这样，跟你们有关的东西我发，跟你们没关的东西我绝对不再发了，说理解理解，你不用写了，你知道吗？就一下让我，
但也是这个朋友好好，只能
真的是好好。
嗯，
然后一下就觉得 Oh my God，
因为我
真是值得你的尊敬的。
你发给我以后，我都想给他发条微信给
你解释。你不会要说的是，这都是张雅说的，跟我没关系。我觉得你发这挺好的，
不会，
你不会。
但是我是一个，因为你在关系对于我来说太重要的人，所以那天你知道，我跟那个发发大王，我们俩聊天，就我们俩有一个特别像的一点，就是什么都要给别人解释一下，就是我很怕被别人误会。
嗯，
我们俩那天就聊了一些我们俩平时都觉得很怕被人误会的点，然后特别搞笑，我们俩接着就去上洗手间，然后找不到洗手间，那个商场里面有一个，但我们需要从人家一个餐馆里面穿过去，这样子比较近，要不然得绕一大圈，于是我们俩就走进那个餐馆，当时五点钟，人家还没开餐，正在打扫呢。然后进去以后，然后我们就问那个，就是你好，就是我们想从这边穿过去上一下洗手间，人家说啊行，说走那个门，然后我们俩就会站在那给人解释啊，我们本来就是想从那边，然后后来我们没找着门，然后旁边那门锁了，我们要是绕过去的话，那个特别特别远，给人解释完，人家说啊没事，你不用跟我说，我知道你从那边走就行了。然后当时我们俩
觉得这俩人好烦，因为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穿过，让每个人都跟你们俩似的，那个人
就不用。然后我们俩出去以后，我们俩就相视一笑，说天哪，咱俩这现在就在验证咱俩刚才所对咱俩所有的自我批评和怀疑，就是咱俩，我们俩当时说咱们以后不能这样，咱不能什么都给别人解释，咱们没必要。比如说你感觉到了播客底下的评论会让我们觉得，哎呦，我好想给你解释一下，我其实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就不知道怎么跟人解释，因为要解释起来太长了，你知道吗？后来我们俩就说以后别解释，就看见就爱怎么着怎么着，结果因为要上厕所就开始给人服务员解释。 OK， 那接下来我就想说一个，其实因为咱们俩作为公众人物，其实经常会收到一些留言，然后或者就是之前直播时候有人说我胖这件事儿。其实我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才去查了"微冒犯"这个词，因为像我刚才说了，我当时在直播间，那个人说："哎，老爷怎么最近这么肥呀？"我就当时我就是很生气、很受伤的状态，但当时为什么我没有表现出来？我也是觉得我不想表现的自己很敏感。就是或者觉得自己开不起玩笑，或者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在意这些评论，但其实这些很多就是让我觉得很冒犯的。然后我接下来想举一个微冒犯的例子，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评论他们？就是我前段时间录宁浪别野，然后有一期节目呢，在开头的时候，我和一农就开玩笑说我们俩长特别像，因为我们俩不就是经常有人说我们俩长得，
你们俩长得真的有点像，就侧面那个，
对，
就是那轮廓，
对，
我觉得轮廓
像，很像，尤其是在我们俩就我们俩完全是没整容，就是说特别特别早的时候，我没垫鼻子什么之类的，那更早的时候，我们俩长得更像，就那时候，而且我们俩都是长头发，那时候一农没剪头发，
还真是，你们俩都长头发，那会儿是
特别特
别
像，
特别像，
就开玩笑的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底下有一条留言。当时他说的是别开玩笑，老爷跟一农长得像，一农的脸多自然呀。
Oh my god。
然后呢，我当时看这评论吧，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从来没有隐瞒过我曾经垫过鼻子和开过眼角这件事儿，就是我甚至咱俩还录了一期播客，就在
讲我们怎么填脂肪
的故事。对，就是但是首先我就觉得我的脸没有特别不自然，因为近些年也没怎么动。
我觉得没有比你再更自然的脸了，真的。
而且我觉得我拍视频什么的也完全就是什么多丑素颜什么都拍。我就首先我觉得我为什么生气啊？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误会了我。你为什么觉得我不自然？我特别想问问他，你从哪儿觉得我不自然？第二就是我就很生气，就是为什么会有人会去做这种评论？
嗯。
这个评论对于他有什么帮助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他就是酸，他觉得你好看，他没好，所以他就觉得你都是整的。太多人是这样想的了，但咱家确实整了呀。你不是你要是想要你也整啊，
反正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当时就一农就跟我说你理他呢，你别理他。然后，但是你知道这件事儿就确实是让我有点不太舒服。
那肯定不舒服，这歌谁听了都不舒服。
那我就想问，
那我太多评论啊。然后就我觉得我特好看，然后他们就说你这整的过了。
哎，对对，我因为我为什么想问你，因为其实咱们小红书底下有时候会有这种评论，然后呢
整的什么脸都僵了，
就这种评论，你知道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想去给人家回
解释
解释，我想说
不是你想说我给你动一看看，
不是
你看我没讲，
因为其实小红书里面更多是说姥姥，因为姥姥她天生脸就是尖，你知道吗？她脸特别特别小。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就说什么这脸都尖成这样了，我就想说那人家瘦你管呢？我就特别想给他说，我那次都已经开始改，
不仅要给自己解释，还得替我解释。
那当然了，咱俩是一起的，
还替我吵架的。
不是，我当时都已经打出来了，我说。你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
就长这样，
他就长这样。然后他就因为有人会说什么美颜开过了什么的，我说他的脸就是这么尖。然后后来我没发，
对，我
觉得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首先没有人能影响到我，说实话很难不被人影响。别人说你什么脸僵了，你就想照着镜子看看，哎，我这脸是不是真的很僵，或者怎么怎么着？但是我现在尽力不让别人影响我的审美。因为很多人会就说你这妆化太浓了，你这不像跑马拉松的，你能理解吗？就我这次波士顿还有人给我留言呢，说都挺好的，说什么都挺好的，就是妆太浓了，显得很不专业。当然了，底下有好多五人在那留说妆浓不浓和专不专业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原来因为大家对运动员的审美就是应该是运动员的样，
朴素的样子。
但是你看现在什么吴艳妮啊什么的，人家也都是特漂亮，然后呢谷爱凌什么的，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就是他的局限就在那儿。但是你真的也很难不被这些人影响。然后你看到500条说你好看都比不上你看到一条，
对，
哪怕他埋在最底下都很难对你产生不对你产生影响。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是到点上了，就是其实我们遇到的冒犯的话它比例是非常少的，就包括在现实生活中说你的一定是少的。但是就比如你这一天都过特别好，你早上起来跑了个步，然后你对自己信心百倍，你又吃了一个特别好的早餐，然后你去上班，这一天你整个工作都特别顺，也比不上
对，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给你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言，
或者跟你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会毁了你的一天。
对，但我现在的处理方法就是，那天古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对，他说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it's all about attention, 就是你的 attention 放在哪儿，决定了你怎么应对。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完全岔了，对不起。
你说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我就在想，我作为一个 attention whore, 好像也对，就不管你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你看我attention whore, 就你说我好也行，说我丑也行，说我笨也行，你至少看见我了，就是叫什么恶评也是
行。哎，对，那不卡戴珊吗？对，一开始大家都说的不好，人家活得多好，越活越好。但我其实说的意思就是，你 focus 在什么地方？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也是自己使，我觉得挺经典的一句话，叫我不记功劳，我只解决问题。其实你知道吗？你看，甭管是对你好的评价也好，对你不好的评价也好，这些其实都是你功劳的一部分，或者就是说你做完事情之后别人对你的 feedback, 但如果你不 focus 在 feedback 上，你只 focus 在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上，其实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你就云消雾散了。比如说我发完视频，对吧，然后我会看见人家说你妆太浓了，很不专业，但是我现在如果立刻 focus 在我接下来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就是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评论回一回，增加一些互动，然后接下来我要放上这个，我还得弄照片，然后我还得拍下一个视频，我还得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切换，就马上 focus 在你要干的事儿上，对我来讲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我再怎么
解释给别人解释，因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比如如果我看到那个评论，我会想去解释说，对，说但是因为我是要拍视频的，说我是一个博主，说我为了拍视频效果好，我还是得化妆，但是化这个妆可能它也并不影响我的成绩，我真的就是想解释。
或者你就怼他，第一个是怼他，第二跟他解释，然后不，我也回了，我好像我回的是我就喜欢这样，我就我化什么妆关你什么事儿，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赶紧滚滚我其实就是想说这个，但我也没说，我说我喜欢这样，然后就不去想。我觉得不去想它对我来讲最好用的 tips, 就是因为你很难不想，赶紧干别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就我的疑惑啊，就是像你看咱们做的就是自媒体，你挣的就是这
份
钱，你
挣的就是 attention 的钱，
对，你挣的就是把你自己的一切东西拿到台面上，或者这么说吧，我拿到台面上的东西，它就已经至于我来说不是我自己的了，是我贩卖给大家的东西。
没错，对，你要是什么都不发，没有人有机会批评你。
是的，我有时候会陷入那种想法，就比如说我做播客我又不挣钱，大部分的播客我们是没有商务的，那这就是纯免费，我就在想我纯免费给你听你还想怎么样。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所有拿到台面上的东西，它最终这些东西导致我可能在某一个视频或某一集音频里面接到了商务，那这就是我挣钱的东西。
对，
我已经把它贩卖出去了，那我已经卖出去的东西，这个东西同时也是你的，所以其实你是有资格去评论任何的，理论上来说啊。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又 on the, 你
我这个 ENFP 我十个 hand, 我又觉得如果是我永远不会这么说，我会把我自己带入，就是哪怕我看到了一个博主干了一件我甚至不认可的行为，比如说我养了一只狗，然后呢我接过两天觉得它麻烦，我把它给送走了，就是这种行为我甚至都不会去评论，因为我会觉得我需要 keep my opinion to myself,然后我就会想，那你为什么要说呢？就是我会陷入这种自己的一个叫内耗当中。
你就会讲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会说这么 horrible 的评论。
对对，当时我就说他那句话，就他当时说那个一农多自然啊，就我就在想 why 我需要怎么才能
让你。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看你完全陷入到他的那边去了。
哎，
我觉得你得把 attention 收回来，就你 attention 就放你自己身上，你管他怎么想的，就很容易就陷入到你中，然后你有可能还会把他头像点开看看。
我点开了。
对，你看看，哎，你听了我们多少个小时，你还听什么节目，你再去别的节目这一段看看。
他只听了宁浪别野和飞福来还有自习室，还是飞福来一百个小时的听众。你知道看到那一刻我释然了，因为他是飞福来一百个小时的听众，我想哦，那你就算觉得我不好，那你不是还是听了吗？
你还有一更不自然的在这儿呢，他就喜欢这俩不自然的。
我就当时就觉得 哦，它居然是100，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第一次听，
嗯，
他不了解我，但是他只要听了飞福来100个小时，说明他非常非常了解我。那第一，他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他知道他说这个话是能伤害到我的，因为听飞福来超过100个小时的人一定知道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然后会去因为评论而内耗的人，他还这么说，所以当时我觉得他是有意在激怒我，那我反而也就无所谓了。只要我知道他了解，我就觉得我不用跟他解释了，就是因为按照我的逻辑，他是诚心的。
哎哎，朋友们，我这也必须说一句，别说老了，
不是可以说，可以说，
不是你们下回如果，因为我觉得啊，好多那个隔着屏幕的人，他说这些话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恶意，是因为他那个对自己有各种他解决不了的不满。我觉得一个人只有对自己非常不满，然后处在一个自己很纠结、很痛苦、很迷茫的时候，他才会恶语伤人。
嗯，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恶语要玩说我，我更不自然。
那不行，说
妆又浓，脸又僵。
我是一个，就是在节目里，并且有人会拿咱俩做对比，你知道吗？这不是有时候，包括上一期，完全没有不高兴你的意思啊。我先给你解释一下，但他就说，他有说，他说为什么现在我感觉姥爷总是在迁就姥姥？有一个评论觉得这个你们俩的对话都不公平了。然后我特别想跟他说我没有迁就，就是没有
还解释，
就是后来就没有解释，就是不能说我也不能说你，这谁都不能说。
我可以说，我可以说这没事儿。对，因为我的 focus 就我本来给别人的能量、给别人的资源、给别人的关注就真的非常少，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包括我放在齐老师身上的关注都非常非常的少。
哎，那我其实接着想问你，你刚才跟我说今天跑步时候被冒犯的事儿，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你给大家讲一下。
我今天跑步的时候啊，然后一个是就红红本来要带我 PB， 但是我们俩到 C 区就傻了，我们俩 C 区在最后一个区，
赞助商区全是人。
哎，对，全是人山人海，拱门根本看不见，发枪的时候看不见拱门，并且呢，上半马他从东方明珠起跑，前面6公里完全跑不开。然后跑的我差好几点就摔着了，就是得跑那个路肩马路牙子，一会儿又下来，然后就各种推人，我推了好多老大爷，在此表示抱歉。然后结果跑到6公里的时候我已经累了，我那各种间歇，然后而且红我就在找不着他，那么点儿跟竹竿似的就不好找，反正就累了。然后后面我就说，哎呀算了，不屁屁了，就按照这配速跑吧。结果我们就跑到不知道多少公里，然后有一个人，首先他拿着相机手机在那儿录，是一个男生，然后路过我的时候拍着我说一句，哟，这不是你配速啊，今天怎么了，就跑走了，并且他全程在录像。你能理解，就是我的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然后我的不舒服的点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他非常的轻蔑，因为所有人都有 good times 和 bad times，
对，
而且每个人，你也许现在这一场是你目标赛事，那你就是要尽全力，而且你前面休息的很充分。像我是一个刚跑完波马，又飞了20多个小时到厦门，然后昨天晚上才到上海，然后呢今天又被拉着，反正就是所有的一切就不是我的一个 the game。
嗯，对，你今天只是去享受比赛的，说白了。
其实我不是，是红红说想带我 PB，我也答应了。但是呢，我心里想的是到时候再看，要状态好呢，我就 P 个 B。那谁不想 PB 呢？我也想。但是你状态没那么好，那你也只能接受，因为你本身这东西也是一个计划外的比赛嘛。我其实真的有点像你似的，我就想跟他解释。你回来，我跟你说的，说的。但是就我就觉得你不能因为这个看不起我，嫌我跑得慢。还有一个我觉得他隐身的就让我会想到，就是他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我的地位，你能理解吗？
我懂。或者就是他会觉得啊，你平时拍那个视频是不是
都
是假的，
啊，
都
假的，你其实根本就跑不了那么快，说你那个3小时20多分你怎么跑的呀，就一看你真人，你跑成这样，就是那种你就特别想跟他解释，但是呢你就觉得人家可能也没什么意思，人家只是看见，哎，这不姥姥吗，然后呢人家本来就是从我边上抄过去，然后给你拍一视频，他可能还觉得他在恭维我，这意思就是没关系啊，说、
哦、我能
理解，你本来不是现在这水平，我知道
这个我能理解。就比如有时候平时展现的是一个很好的样子，然后你今天没有那么好，别人说，哎，你平时不这样，你
说你今天这不对，
对，
这也不是你配速，
其实是给你另外一种肯定，
我觉得我也可能有的时候会说出
这种话。对，他甚至可能他的潜意思啊是加油，他为什么说这不是你配速，你配速应该更快点，加油赶紧跑，他可能是一系列的话。对对，
我觉得我也很有可能说出，比如说我在那终点线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跑过来的人，我觉得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意思就是我都到了，你怎么还没到，这不应该呀、啊、就是你说，但有时候这对于对方是一种绑架。因为咱们原来都说了，说这比赛你想怎么跑就怎么跑，你今天你想 PB 你是 PB 的跑法，你今天不想 PB 我就把它当做长距离是长距离跑法，但你这么一说，哎，今儿你怎么在这儿呢，你就感觉好像你对人家是一种绑架。然后我今天想起来还有一个例子啊，我觉得我可能也冒犯到别人了，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比完赛领悟然后往外面走，然后就有很多五人跟我打招呼，然后呢有一个五人，说实话他穿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他穿了一个旗袍，然后旗袍是那种网纱的旗袍
啊，他今天想跑那种就是显眼包的那种感觉、
哎、
是吧。
对，我当时我后来就觉得我那话可能就不是很合适、我就很惊讶的说，你是穿这个跑的呀？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话吗？因为他是 A 区，就是他是 A 区号码牌、一看就是跑很厉害的、并且呢他跟我一起怎么也是四四级的配速回来的，就不可能很慢，所以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你穿成这样
你还跑那么快，
还跑那么快，就是说明就是你是一个很有实力，但同时你穿的又跟别人不一样。但说实话，因为我见到他的时候我整个反应就是非常惊讶，我觉得在他听起来的体感可能就不是我说的那样，他可能觉得我在炸着他的穿着。他穿那身真的非常显眼，那个旗袍，我相信他跑的过程中，首先男生肯定对他指指点点的，然后并且呢他的照片也有可能会是因为赛后你知道所有人都在看大家的照片，如果有人看到穿旗袍的姑娘跑步，一定会把那照片点开然后放大了再看看，对他的外貌，因为那姑娘也特别漂亮，真的身材非常好，就很适合穿旗袍，一定会把它打开然后再转发到别的那个群里面，你相信我，就其他的跑友群里。但是我觉得他抵抗住这些男生的这些东西也就算了，然后被我这么一，你穿这个跑的呀，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他被冒犯到了。
哎，你这个说的就是，我觉得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当时就是第一反应的表达，很多的时候的冒犯是没有恶意的，但是在对方听起来其实就是觉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这个我好像没有在播客里讲过，但我私下里其实应该有跟你说过，就是比如说别人对我示好、或者别人做了一件事儿，然后我觉得我不 deserve it 的时候，我会说出一些攻击甚至贬低他这个行为的话
啊。
就是我之前跟你讲过有两个例子，其实我现在想我这两个例子都冒犯到了对方。一个是毛书记毛东，就春节的时候毛东他住在姥姥的宁跑别野嘛，然后他老来找我们玩，然后呢春节那天呢之前我们是有邀请他说，哎，那个毛书记你带着你爸你妈晚上跟我们一起来过节，但那天晚上他们没来。没来呢，毛书记还是买了两只大龙虾。
我看见了。
对，他就有一只大龙虾要给我们，然后他等于是大年初一送到我们家的，然后他就拎着就来了，然后说这是给你买的龙虾，还给我买了一些炮竹什么的。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他太客气了。
对，你觉得我就是你怎么买这么多？
对，因为我觉得龙虾也挺贵的，然后呢，人家爸妈也没有来我们家过节，就白捞一只龙虾。但我的反应是，我说你干嘛买这个呀，我说你别买，我们也不太会做，就我这大嘴巴抽自己，
这意思就是
就你
买的东西不好那感觉。
对，就是其实就好像还在埋怨他给我们添麻烦了，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真的就觉得哎呀就是特别不好意思你买。然后当时毛东回头跟我说老爷你能不能就好好的说句谢谢。
哎，我也想跟你说这句话，你能不能就是好好的说句谢谢，就是人家对你特好的时候，你就恨不得要给人跪下然后磕几个响头，因为你就不知道，你必须得耍猴，
对，
耍出一些，
对，包括像姥姥之前，你比如你给我那次生日给我，是情人节你给我买了一个 Skim 的裤子，
非让我给退了，
不是因为它确实是不合适啊，但是你知道吗，我当时就一直，我当时特别想跟你说，我说你别在店里买啊，你知道 Skim
你在代购买了，
我都在
200块钱呢，
我就想跟你说我都在代购买，我当时就忍住了没有说，就是我就特别有这个毛病。包括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我就此失去了他，是我在加拿大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在情人节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女生都做了那种自己亲手做的那种贺卡那个礼物、 就他给我的时候，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给他准备，所以他给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什么都没给人准备。我说你别给我啊，我就又放他桌子上了，我说我不要
什么。
然后后来那个女孩当天她可能挺不高兴的，后来我们就其他的节日
确实再也不给你东西。
对，其他节日她给别人做手办，然后她再没给我准备。然后我因为那个时候也太小了，十七八岁不太成熟，如果我现在的话我肯定会第二天跟人道歉，因为当时我就是一个应激反应，但是冒犯我就特别冒犯人。
哎，这会不过你知道吗，这事儿我也干过。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姑娘也是我上班的时候的事儿吧、嗯、然后就跟我说，说维亚你是我认识的女孩里面什么最有文化的，还是最有谈吐的，还是最有什么的。你知道我说一句什么吗、嗯、我说你这都什么你别的你别的朋友都什么人啊，就我是想搞笑，
我懂
你明白吗，我是想搞笑，说我怎么都能成为、我说那你得认识点别的朋友了，我那意思如果是你听过来就觉得是一种幽默。
对，其实你是在埋他自己，就是我是啥，但
不行。
但在别人听来就是，哦，我其他朋友我不会交朋友。
对，就说你的意思就是我没见识呗。
对。所以在最后其实想问问你啊，就是说对于这种比如说你感觉到了自己被微冒犯了，应该我们以一种什么态度应对？因为我每次被微冒犯的时候，有的是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被冒犯了，就像我说 KA 的那个事儿，就是回去以后觉得不舒服。有的是当时觉得被冒犯了，但是我的智商和我的反应程度，我当时反应不出来。我
该你该怎么反应？因为这东西很难反应，
而且是很快的，因为别人说完这事就过去了，你知道吗？我一般都是几个小时之后说，我刚才应该这样。所以为什么对于评论区的留言我能更好的应对，是因为他
有时间，
对，他发在那儿了，我可以有很我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想我到底要不要回复这个评论，我怎么回复。对，但是在大部分人面临的其实都可能是比如说大街上别人对你吹个口哨，或者你同事阴阳你一句说，哟，那你肯定是你漂亮呗，就类似于这种话。那你觉得应该，
我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我像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啊 ，tension 都在我自己身上，
嗯，
所以我就很快的 shift 回自己身上，就是我他说什么，我觉得，就比如我跑步的时候，旁边说，嚯，他说，哎呦，这妞真漂亮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用我的余光看他一眼，我就心想，我跑我的，
嗯，
反正你也追不上，或者就是就算是你比我开，这跟我没关系，因为那个谁上野千鹤子不是说了吗？说男的这个得各个击破，那这人轮不着我，这跟我也没关系，我也没必要教育人家。我觉得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有一些固定用语，就是你如果想怼的话，你说都在嘴边上不用反应的，比如说人家腿你说，哎呦这大长腿，你就说嗯比你命长那种。
这个太好了，我好喜欢这个，
因为很多人说那些就那些，
嗯。啊、哦，哎，我觉得你好，其实我也是我选择的，一般有两种，第一种呢，我觉得就是 silent， 不搭理他，因为我可能做不到像你那样一下把 attention shift 掉到别的地方，但是至少，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他说那话他就是为了激怒你，你知道吗？
嗯、
尤其是在网上，我为什么其实所有的评论，只要是负面的评论我都不回，其实不是我不想去给他解释，一个是我怕我一解释我自己就陷入到那个里面去，另外我之前看就是很多都说就是那种纯恶评啊，网上那种就是无来由的无差别的攻击，那些人他是希望你去给
他
反，
嗯，他希望你接过来。
对，
对，是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情况，甚至生活中很多情况，比如你的同事说你一句，就是你不搭理他，抑制住你自己想当时，因为你如果当时立刻说话有可能说错话，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把聚光灯从他一个完全百分之百他的问题，你等于接过来了一部分，
嗯，
你让那个聚光灯就变成了你们俩对，就是比如说你打我那肯定是你不对，那咱俩要互打呢，
嗯，
你会越来越变成一个你们俩一人一半的这种行为，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不理他，所有的 attention 都在他这边，大家都会觉得百分之百是你不对，你等于相当于把他挂了，你就挂着他。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两句话万能公式啊，至少对我，那第一个就是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别管我。
嗯，
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有的人他觉得他比你 senior， 他觉得他比你有文化，他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在跌你，那这种时候如果他冒犯到了，你就会回他一个你别管我。就是我之前有举过例子，就是我的那个冲浪教练，他就是属于爹味儿很重，
教你做人教你做事儿，
对，他就是管的很多，他爹味儿很重，但是我必须得说人家专业素养 就是很高，人家技术就是好。
他有资格当爹，但是呢他也没资格当爹。
对，他有资格在冲浪这件事上教育我，但他没资格在这上面当我爹。我就是因为他老说我，有时候你这样就是浪费时间，你这都是垃圾训练什么的。我最后就直接跟他说，你管我呢，我就要垃圾训练。你就直接回他。还有一种是我今天看小红书上说的，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就是比如说当别人真的在说你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就问他一句，哎，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非常直接的回应。
对，非常直接的说，比如说那天那个说我脸不自然的，然后我会问他，你这话什么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你觉得我脸哪不自然，你再说说，
展开讲讲，
展开讲一讲。其实一般人如果被这么反问到，他会心虚。
嗯，
他可能就不会马上的再继续说，他可能说啊，我没别的意思，
没事，
就
是习惯性差评
啊，对，就是我就开个玩笑，让他把这个抹过去。
哎，对，我觉得这话实际上是挺 powerful 的，
对，
不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然后大家可以在留言里面给我说说你们最近有没有被 micro 什么 aggression 过，
对，就被微冒犯过，以及你们有没有就对抗这些微冒犯好的反击方式。
对，然后如果我们自己微冒犯到别人的话，也可以找机会解释一下。
对对对，给大家道歉。
嗯，好的，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